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吴牧师，感谢贵教会邀请我来这里，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主里头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不好？在我们一起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能够献上我们心中的感恩以及赞美。天父，我们愿在这个时候，真是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义人。主，愿你自己的话语，那纯净的灵奶，那圣善的道，带出了生命的功用，滋润众弟兄姐妹，滋润你自己的教会，使教会成长。愿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一段时间我在 internet 上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program， 他在讲到对一个大概六岁左右的孩子的一个测试，测试看他们心理上的反应。这测试其实很简单，这一群的孩子大概有大概六岁，有十位左右在教室的里头，他们在教室里头游戏，老师呢进来的时候手里头拿着一包糖果，孩子们看到老师拿着糖果，哦，每一个人都好开心哦，想今天老师要真的要 treat 我们。老师进来的时候呢，就跟这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们讲说，我在你们每个人的杯子里头啊，放了三个糖果，不过你们要记住哦，这个糖果现在不能吃，你们看，要等到钟墙壁上的那个钟啊，长针指到12的时候，短针指到10，你们才可以吃。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给你们每一个人再多三颗，所以你们现在有几颗？三颗，到时候你们就有几颗？六颗。孩子们都听懂了，老师呢就确定每一个孩子都听懂他在讲什么，在他离开之前，老师再度的复诵一次，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吃？孩子们异口同声的说，我们现在不可以吃。那哪时候可以吃呢？等到长针指到12，短针指到10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吃的时候呢，老师还会再给我们三颗。你说这些孩子都听懂了没有？都听懂了。老师说，好，那我现在有事要到办公室去一下，你们在这里继续玩。老师就离开了。到了办公室里头呢，老师就在看着墙壁上的那个闭路电视，目不转睛的在那看了。这孩子们一开始啊，真的都很守规矩啊，大家说不吃就不吃啊，就继续的玩自己的游戏啊。可是几分钟之后啊，状况就开始有点不大一样了。有的孩子就砰砰砰跑到那个桌子，自己的桌子面前，跑到杯子里头，把那个糖果从里头拿出来看一看，放在鼻子闻一闻，然后呢又把它放回去了。就这样子，过了几分钟之后呢，他们又跑过来再看一看，拿出来看一看。几次之后呢，干脆有个孩子就用舌头把那个糖开始舔一舔了。当他一开始舔的话，全班其他的人跟着也做了。所以长针指到十，长针指到12，短针指到十的时候，你们认为他的那个里头还，他的杯子里头还有糖果吗？试探难道只是孩子们的事情吗？我有一次在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一位跟我一起查经的弟兄跟我讲说，弟兄啊，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啊，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真的是很困难，特别是弟兄们。我说，哟，为什么？为什么弟兄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是很困难呢？这位弟兄跟着他的妻子结婚大概有20多年，他夫妻的感情非常的美好。他说，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啊，到 mall 里头去买东西，所以我就经过了一个专卖店，它是专门卖女生内衣的一个店。当你知道那短短的几尺啊，我回头了3次到4次。他很诚实啊，他讲到他心里头的挣扎。我不知道，当我们经过了姐妹们的专卖姐妹们内衣的店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回头看一看？我相信我们也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不要讲我们了，那何况我们的孩子们呢？那20多岁的我们的儿子，是不是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心里头会有什么反应？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很普遍的现象，所以诱惑真的是到处都有。有的时候诱惑是很明显的，有的时候诱惑呢却是很subtle，所以不是很容易让我们警觉的。有一次我跟着几个朋友弟兄啊，教会的弟兄在那里聊天，刚好我们的主题啊聊到了我们共同的不欣赏的那一位。哎呀，聊到那一位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批评了，就讲到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为什么不欣赏他。这个人讲完了以后，另外那个人就讲，哦，就像那个烧的那个火啊，那个油越烧越旺啊。我听了以后呢，我心里头也说，是啊，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样子。我讲完了以后心里头好舒服，可是呢之后我就被提醒了。提醒什么呢？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怎么说的？不占罪人的道路。你说在那个光景里头，大家都在讲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也被诱惑住了？所以很自然的，我心里头跟他们有共鸣了，我就开始也在那大声的讲，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我应该这样做吗？所以我很自然的就掉到了那个诱惑的陷阱里头。所以我要讲说，试探诱惑不见得只是小孩子的事情，也不见得只是男人的事情，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事情。有的试探诱惑是很明显的，有的试探诱惑是很 subtle 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面对试探。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试探？我们该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试探？圣经到底怎么教导我，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的雅各书，从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里头，在这整个经文里头，哪一个词出现的最多？试探嘛。试探前前后后大概出现了有六次到七次左右。但在这里头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读到有忍受试探，有试验，有试炼等等诸如此类的翻译，不同的翻译。但是在圣经希腊原文里头，试探这个字是 perazo， 它可以 either 翻成试探，或者是翻成试炼。试探的中是中文，那英文呢叫 temptation， 是它的名词。那试炼呢，试炼的话是它的英文叫 test， 或者是叫 trial。 这两个怎么来区分它呢？就要完全看经文的上下文来决定，到底这个地方讲的是试探，还是这个地方讲的是试炼。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动词的主词到底是谁做的。假如是神做的，神会不会试探我们？那神会不会试验我们？神会试验我们。神有没有试验亚伯拉罕，要求他献以撒？那神试验的目的是什么？神试验的目的是盼望人能够通过考试，所以神可以更加的赐福于他。所以亚伯拉罕通过了考试之后，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是神试验人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所以神允许试验在我们生命中。那试探呢？试探的主词是谁？试探的主词就是那恶者。我相信大家对读这个创世纪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啊。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了这个试探。那试探，这恶者试探我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我们自己来满足我们的私欲，对不对？满足私欲以后呢，我们就会因着满足私欲，因着要去满足私欲，我们就会背逆神，做神叫我们不要做的。然后呢，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就蒙咒诅咯，对不对？你看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是不是就讲到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神吩咐他们不该吃的，结果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就蒙神的咒诅。所以试炼的目的， 试炼的来源是来自上帝。上帝要试验人，试炼人的目的是要人的信心变得更加的坚强，更会依靠上帝，目的是要赐福人。但是试探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私欲，满足私欲之后，我们就受到了上帝的咒诅，因为满足私欲就会悖逆上帝。但是还有一件更危险的事情，在试验的当中，在试炼的过程里头，这个外在的试炼会成为我们内心的试探。怎么说？你们都认识约伯吗？你们都认识他？他长得怎么样？我没有看过约伯，不过圣经描述的约伯是这样子描述的，他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义人。在圣经里头写这样子的一个对人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话，是很不简单的。你们希不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上帝也这样描述你们呢？白弟兄，你是一位正直的，你是一位敬畏神的。哇，要是上帝跟我们这样子的评语，那真是好的无比啊。或者是人说，白弟兄，你是合神心意的人。好，当然他这里讲约伯。好啦，这在神的眼中，约伯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有一天，这个在地上很认真工作的那一位恶者，他的名字叫撒旦，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上帝啊，上帝跟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约伯是我是义人啊？这一下撒旦的眼睛就看到了约伯。看到约伯之后，他跟上帝怎么说？他说，上帝，是因为你赐福给他了，所以他才对你这样子的敬畏，他才叫做这样子一个正直人。假如我今天把他的财富都给消灭之后，你相信他还会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当然了，所以上帝就说，你试试看吧。那你试试看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试探还是一个试炼呢？当然上帝给的是一个试验嘛，上帝要考试是要让撒旦来考约伯。当然第一场战争之后，约伯得胜了，虽然他失去了他的钱财，他所拥有的，但是撒旦说，那是因为你还保存了他。他说，如果我伤害到约伯本身的话，他一定会弃绝你的。好，这个考试又继续开始，第一章结束了，又有第二章，所以不要太高兴哦。有的时候这考试是很长一段时间哦。第二章考试好不好？我们现在翻到约伯记，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第二章怎么说的。你们都翻到的话，我来念，你们听。又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那里。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来，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害他的骨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绝你。啊，撒旦跟神提出了这样要求，当然神允许撒旦去做。我们看看这里头在第九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我们一起念第九节。哦，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约伯最亲爱的另外一半对约伯说什么？你弃绝神吧。你看看在外面的一个试验会不会变成我们内心的试探？回答，回答，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机会。我们大家都在这边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经济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在我的 同学朋友当中，我也有很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在这些失去工作的，不是只有非基督徒，基督徒也是一样。上帝是公平的。有一位弟兄，他失去了工作，一共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在这整个的过程里头，他一开始他跟我讲说，我信心坚定，我相信神一定会眷顾的。等到半年过去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他那时候就开始心里头就开始动摇了。然后再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他心就更动摇了。到最后他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上帝真的爱我吗？他要是爱我的话，为什么到现在我都还找不到工作呢？你知道，在这样神允许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在我们人生发生，为的是要使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但是在这试验的过程里头，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是啊，你的神既然这么爱你，为什么你还没有工作呢？有没有听说这样子？有哦，这每一句话，每一个这样子的话刺在这个心里的时候，人会怎么反应？人会心里想说，是啊，神既然这么爱我，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工作呢？我信这个神干什么？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当我们在接受试验的同时，我们也会，我们的内心会受到试探。所以试验是外在的，但是试探是我们内心的。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人为什么会受到试探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人有私欲。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上帝造人给人很多的欲望，给人很多的功能。有没有给人吃的欲望？你觉得吃的欲望是不是好的啊？好的，对不对？不好的？好，肚子饿要吃，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功能。你肚子饿不吃的话，你要做神仙吗？肚子饿吃，这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要吃遍大江南北，把吃成为我们的神的时候，你觉得这好不好？所以吃是对的，吃的欲望是中性的，是神给我们的，为了要使我们身体可以继续存活。但是当我们把吃变成了我们的神，我们就落入私欲的里头，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目标完全转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了男人跟女人都有性欲。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讲这件事情，性的欲望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怎么只有这么一两位讲是好的，其他都认为是不好的吗？性的欲望是好的，神给人性的欲望，不但要人繁衍生养众多，神给人性的欲望是要让夫妻之间在身体上有亲密的结合，这是好的，这绝对是好的。但是我问各位，性的满足神有没有规定说在哪一个范畴里头？在哪个范畴里头啊？在婚姻的里头，你可以尽情享受你们夫妻之间的性的满足。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欲望变成婚外情的，变成了婚外情，你觉得这怎么样？这是不是成了私欲？好不好？不好。会不会有人去做？有。所以私欲是私欲的问题，不是欲望的问题。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上进心、责任心？有。因为我们有上进心，我们有责任心，所以我们才会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上进心跟责任心如果变成说我们为了要炫耀我们的成果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你们都不敢讲了。我们所夸的应该夸什么？夸这一位上帝，夸这一位救我们的主。我们上进努力积极都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是拿这些成果来说，哎呀，你看我是一个多有能力、多有本领的人，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上帝之上了。我们的私欲、欲望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私欲的层面，所谓私欲就是超越上帝道德标准的范围。欲望假如是在上帝道德标准范围里头，每一个神造人所赋予的功能、所给予的欲望都是好的，但是当这超越的时候就产生了问题。所以那人为什么会被试探呢？人之所以会被试探，是因为人的里头有这样子的私欲。被试探不是今天现在这个社会才有的问题，被试探早在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被试探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人怎么被试探。为什么雅各书说人被试探是因为受到私欲的牵引和诱惑呢？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在哪里？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哦，虽然我没有去过，我没看过，不过从圣经的描述它应该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在伊甸园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思想一下，万物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和谐的，对不对？假如今天突然有只蛇跑来跟你讲话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吓得转头就跑哦。所以我们不要拿今天的思想来衡量当初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的思想可以稍微奔驰一下，来思想一下说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从这里头看到这一些原则，我们明白说这个私欲为什么会被牵引诱惑。所以呢，我读完第一节之后，我要请这些我要请姐妹们讲念第二，念双数节，我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好不好？我念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当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你可以发觉到夏娃有没有很警戒？没有嘛。其实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蛇会讲话，圣经是这样子讲的。所以假如说引诱者他是以一个引诱者戴个帽子说我今天来诱惑你了，那我们一定会很警觉嘛，对不对？所以蛇做了第一件事情，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丑化上帝。他丑化了上帝的良善，他把上帝描述成一个非常诡诈小气，使夏娃开始怀疑，对上帝的良善产生了怀疑。当我们对上帝的良善一开始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信心动摇。所以这里头蛇怎么说的？他说神岂真说吗？然后讲到说，哦，因为神不让你们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是因为你们吃了你们就如神一样知道善恶。好像神 不让夏娃亚当吃这果子的目的，是因为神怕夏娃跟亚当吃了以后就知道善恶，这是蛇要讲的事情。所以他在丑化上帝啊，他丑化上帝说，你看你们的上帝是一个这么小气这么诡诈，他在跟你做什么？他在跟你 play game。 所以他说的话你要表现啊，我们开始对上帝产生怀疑了，上帝你真的是那么良善吗？当我们心里头一有这样子的思想在里头的时候，第二件事，这就是蛇，这就是诱惑手段厉害的地方。蛇对女人说，你看看那树上的果子怎么样，那树上的果子怎么样，他怎么描述的？他说，悦人眼目且又可爱， 吃完了以后又有智慧。要是你，你吃不吃？要是我，我也吃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诱惑的伎俩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他是要丑化这一位良善的上帝；第二位，他要我们把注意力从上帝，注视上帝，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切话，转到我们自己身上的需要。有谁能够抵挡呢？有谁能够抵挡呢？当我们看到只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记上帝到底说了什么。我辅导过一些学生们，你知道学生在这边念书，他们在这里不但念书，他们也有机会找到他们人生的另外一半，这是件很好的事。但是呢，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说，你看我们两个人各居一处，或者是个人都要租房子，很贵啊。是啊，你要付房租，我也要付房租。如果我们两个人把这房租省下来，我们住在一起的话，是不是方便多了？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从数学的角度来算，绝对是合理的了。两个人住在一起真的是好处多多。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们住在一起不是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们给自己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诱惑跟挑战。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看现在社会道德上哪些不都是这个样，住在一起享受，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想可以享受夫妻之间的婚姻生活啊。我说，是吗？我说，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圣经中到底是怎么说的。神要我们保持圣洁，但是呢，这些人在讲这话的时候，他要合理他的讲法，他的考量点是什么？他的考量点是说，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从方便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从经济的角度，当然两个人住在一起，只要一个人只要付一份房租就好了嘛，房子可能大一点，是没错，两个人在一起是的确有很多方便的地方，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但是神的话到底怎么说的？当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什么？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想法，根据我们的认知，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还是根据圣经到底怎么教导我们？蛇诱惑人，就是让人把眼目从神的教导看到自己的需要。当我们一看到我们自己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合理化这些事情，我们就开始解释，是啊，在一起经济上也我们都可以省钱嘛，将来我们可以买房子，多好，真的是都没有错。但是千万小心，当我们眼目看到自己需要，忘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正是走在这一条被牵引被诱惑的道路上。可不可怕？可不可怕？鬼不鬼诈？所以上帝说，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但是感谢主，下面一句话怎么说的？唯独耶和华检察人心。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在考量事情的时候，我们为了要不让自己落入这些诱惑牵引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落入恶者的诡计当中。好，当我们看完了亚当夏娃的这一段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胜过诱惑？我们能不能胜过试探？能还是不能？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圣经有还是没有？有，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胜过试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是在什么中被生的？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是在真道中被生的，所以我们既然是在真道中被生的，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是以神的真道真理为我们的根基。神的道是就像两刃的利剑，希伯来书是这样子说的，它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分辨破开。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宝剑用来干什么？宝剑用来是抵挡恶者。我们刘牧师有一次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现今的基督徒啊，圣灵的宝剑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都变成了水果刀，难怪抵挡不了。当然牧师这话是要我们好好反省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抵挡恶者的诡计一定是用神的道。我们还记得主耶稣怎么遇见试探，在旷野中他遇见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抵挡恶者的诡计呢？神的话。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基本上是讲到在旷野中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但是呢，我们今天不讲这所有的经文，我们只要讲到其中的一段就好，因为他这个试探的 pattern 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是他禁食多少天？四十天。然后圣经怎么描述耶稣？他就怎么样？他就饿了。魔鬼就近前来，就来试探耶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说，哦，他魔鬼是在试探，是说要试探，让问问耶稣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要耶稣证明他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若你若是哦，这个语态上他讲的不是一个假设语气。If you were, 他讲的就是一个假设语气了。但是你若是可能比较好的翻译，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有能力是不在话下。他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的话，你把这石头变成饼嘛，你饿了嘛，满足你的欲望嘛，你把石头变成饼，这是不是件合理的事情？耶稣饿了嘛，合不合理？饿了吃嘛。这是撒旦在试探耶稣的。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不是饿了吗？饿了以后你就吃嘛。但耶稣怎么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非常清楚，耶稣非常清楚， even 纵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这样子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会不会拿他的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私欲？这是试探的核心。耶稣绝对有能力做这事情，但是耶稣不去做它，因为耶稣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食物会让我们人在 physically 可以满足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耶稣清楚明白，在这个状况耶稣做决定的时候，他到底根据的是什么？是他的需要呢，还是他根据是神的话语、神的旨意？这个是试探的战场。所以耶稣之所以得胜，神的话是这样子说，所以我就照着神的话这样子去做。因为我们都是在真道中被生的，神的道是活泼的，他能够分辨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的话牢记在我们的心里。当这些话被记在心里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就知道这话在这个时候被提出，圣灵提醒我们，你要照着这个话去做。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回应这一句话。我们不是光单单的一个脑袋上，哦，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圣经啊，生命记讲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No， 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就是神提醒我们的，就是神在那个时候提醒耶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要怎么去做决定。我们能够胜过试探，第一点，我们是在真道中生的，我们里头有神的道，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引导我们人生，它引导我们做每一个决定。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道，你们当行在其中，我们就走在神所喜悦的旨意上，我们不会落在恶者的试探当中。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二节，那忍受试探的有福了。怎么个有福法呢？因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生命的冠冕主赐给谁呢？生命的冠冕主赐给那些爱他的人。圣经中有一位非常专情的人，他花了14年的时间来娶了他的妻子，你们知道是哪一位吗？雅各。你觉得雅各花了14年的时间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七年八年抗战，或者是诸如此类，结了婚以后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好了不起哦，花跟我的女朋友跟我的另外一半爱情长跑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今天终于结成了夫妻。雅各花了14年的时间。但是圣经中讲到，在圣经里头描述雅各因为深深爱着拉结，在第一个七年里头，他看七年怎么样，如同几日哦。我想大概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看七年会如同几日，因为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朝夕的厮守在一起。结了婚以后呢，我们看七日如几年哦。你知道有爱的话就会有牺牲，有爱的话就会有持守。雅各之所以他能够看这几年就如同七日一样，是因为他心里头深深的爱着拉结。拉班是拉结的父亲，你知道拉班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boss 啊？ No， 拉班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哦，他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他亏待雅各，他嘴巴很会说话，但是他私底下的行为真的是在我们现今看来，这个人真是不仁不义，无恶不作的奸商。假如我们的老板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会愿意待在那里吗？不会嘛。两天之后我就讲了，赶快想说哎，我换工作了。但是雅各深深的爱着拉结，他因着爱，他就忍受在拉班手底下 拉班无理的要求。十次改了工价没有关系，我有盼望，我深深的爱着我这一位。所以雅各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爱让他克服了这一切对他不合理不公平的要求。在演艺圈呢，是一个非常男女关系非常乱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经常有很多的花边新闻。但是呢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它上面讲的其中有一位弟兄在演艺圈已经30年的时间，别人都有花边新闻，但是在这位弟兄的身上没有一点花边新闻。人家就很好奇了，就问他说，弟兄啊，你怎么都没有一点花边新闻呢？难道你真的觉得这些事情不吸引你吗？这位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跟我妻子结婚的那一天，我的心就完全给了他。所以这一生的爱情都是属于他的。假如我做了任何一件事，我把我的心再给了其他的人，或者是我的心敞开接受其他人的爱情的时候，我就是亏待了我的妻子。因为他里头对他妻子有这样子的爱，所以他就持守，因为他不愿意他所做的事情让他的妻子伤心。同样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要是落在试探的里头，谁会最伤心呢？上帝会最伤心。所以一个爱主的人，爱上帝的人，爱耶稣基督的人，他在考量事情的时候，他会讲到说，上帝，你的话是怎么说的？我应该怎么做？如果我所做的违背你的旨意的时候，最伤心的是你。所以第一点，我们持守真道；第二点，我们要一颗爱主的心。我们爱主的心不是一个空洞的，爱主的心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讨神的喜悦。这样子的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跟人家不一样。主会赐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本身就是神所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你觉不觉得一个胜过试探的生命，一个胜过试炼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所以生命的本身经过试探试炼绝对是丰富的，因为你可以胜过这一切的环境。不但如此，在现今我们享受这丰富的生命，在来世的时候，神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好不好？盼望每一位都得到这生命的冠冕。第三，怎么样胜过试探？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一切美善的恩赐，一切全备的赐福都是来自上帝。在伊甸园里头，夏娃被引诱，蛇对夏娃所说的，你们看，上帝，他丑化了上帝，上帝是一位又小气又跟你们 play game 诡诈的人，他把好处留着，他怕你吃了以后就跟他一样，他怕你吃了以后就有智慧。这是蛇告诉夏娃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在试验的当中，在苦难的里头，要真正相信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家也亲身的经历了这些问题。我的姐妹今天坐在这里，她有很漫长一段的时间，她要处理她生理上的问题，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当一个人很有能力，可以快快乐乐每天做事、照顾家庭、在教会侍奉，突然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这个人不再有体力了，人每天在那里的力量好像衰竭了，人每天在那里，这个因为更年期的原因，所以让心里头常常有那种 depression， 有那种忧虑，没有办法振作起来的这种感受。你知道这种感受痛不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假如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只是一天的话，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咬一咬牙就忍过去了。 假如是一个礼拜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个月呢，是一年呢，是三年呢，是五年呢，在这过程中，这段时间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也感谢主，在主里头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鼓励，来看我们，来安慰我们，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有力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负面的，就像我刚刚讲的，神既然爱你，他为什么不医治你啊？你看你这病大概是因为你犯罪了等等，这些负面的思想，当我们人在那样子一个负面的光景里头，在听到这样负面思想的时候，在听到这些负面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试探？在那里我们会不会转过头来来看看我们自己，问问自己说，是啊，上帝，你既然是这样子一位慈爱又有能力的上帝，你为什么不医治我？难道你不爱我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呢？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只有抱着头彼此痛哭，因为神没有要医治吗？难道神没有医治，神就不是一位美善的神吗？圣经的话到底怎么说的？所以我也感谢主，在这样子一段艰难困苦的时间，神真的是磨练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不是眼见，而是神到底说了什么。所以在跟我妻子走这段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在一起祷告，祷告中哭泣，祷告中流泪。但是我们深信有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那美善的源头。因为每次当我们祷告遇到难处的时候，圣灵总是引导我们，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他所接纳的是我们这样的一群罪人。他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耶稣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就完全的彰显了。当我们在怀疑神的爱情的时候，当别人，当那些不认识或是恶者用那些话语来污蔑上帝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仰望十字架。每当我们仰望的时候，圣灵就将神的爱再度的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你觉得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你舍身流血的神，是一位奸诈，是一位不爱你的神吗？不是，他是一位慈爱，他是一位良善，他是一位又有恩典的神。十字架永远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来仰望，何时我们心里头有怀疑的时候，何时我们需要再度的仰望十字架上的救恩，再度的思想神是这一切美善的源头。今天他能够坐在这里跟我一起来侍奉，我心里头真是对神充满了感恩。但是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头，假如我算一算的话，应该有8年到10年的时间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事，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道路，但是上帝是那一切美善的源头。他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这样子引导我们，他也必定能够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难处上，他能够带领你们走过这难处，信任他，信靠我们的神。第四点，认清代价。每一个试探，我们落入试探的里头，我们都有一个代价要付。你觉得夏娃吃了那个禁果的时候，上帝吩咐他说你不可以吃，夏娃吃了，神为什么这么愤怒？是那个果子本身真的这么值钱吗？不是的，是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违背上帝的旨意 一定有后果。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战争？人为什么会杀人？人为什么会抢夺？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产生？就是因为当初那个禁果，神说不可以吃，吃了的日子你必定死。不但他死，所有在亚当夏娃里的人都跟着死了。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大，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例子，都是让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在大卫的身上也是一样，大卫跟别示巴那一夜的风流所产生的后果，神说刀枪必定不离你的家。大卫这一生为了这一件事情，他付了多大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认清楚代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假如你知道它是一个试探，你要想想这个试探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付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是我的家庭吗？是我的另外一半吗？是我的孩子吗？还是我的人生？今天在这个社会里头，社会告诉我们要不断的忙，不断的努力。我告诉各位，这是一个最大的试探。当我们把今生都用在忙努力，忙着地上的事情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的主，我们是两手空空，我们在地上是白跑一趟。撒旦告诉你说没有关系，忙努力，这个社会就是要这样子的，这公司就是喜欢又忙又努力的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关系，二十个小时可能会更好。是，我们也许在忙的努力里头，我们有一些成就感，也许我们的薪水被加增了，也许我们的职位被提升了，但是想想看，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这是一个软性的试探，但这却是一个最真实的试探，因为我也在这试探的当中。我跟各位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会面临他生活中的试探，可能每一个人的试探不一样，但是试探的本质绝对是一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胜过试探？第一点，忘记了，持守正道。第二点，有一颗爱主的心。第三点，信靠上帝，他是美善的源头。第四点，认清代价。盼望各位在神的里头都是得到生命冠冕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主啊，真是巴不得我们听到这道之后，我们将这道存在我们的心里。主，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持守真道的心，激励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激励我们有一颗信靠主的心，也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认清试探所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以及代价。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靠着你可以过着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愿我们的生活可以荣耀你的名，以至于将来你见到我们的时候，你会说我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你必将那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谢谢主，愿你的话滋润我们，引导我们。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